就放在这儿一边就行了。哎，我用这看时间。先别开始，我先说两句别的。先别开始啊。好，咱们准备开始啊。那个说一句别的，就是，可能咱们有的居士啊，那个给这儿提出来说，这个讲经时间能不能提前一点？可能是想那个讲经时间多一点。这个他们这是这一个特殊情况。他们这算一个咖啡屋吧，他们那个经常那个就是来人这儿坐着呀，看书聊啊，晚上大概到两三点才能那个收摊儿，收了摊儿之后他们还得那个收拾整理打扫一下，然后才能休息。又是几个年轻人，咱们老人都知道觉也比较多，早晨根本休息不过来，所以啊咱们尽量早晨让他们多休息一点，这样的呢咱们八点以后再来。有那个有的老居士呢上回六点半就来了，八点以后再来，他们八点半保证给咱们那个就是能开始，就不错了。就是他们实际上休息那个昨天晚上是一乘法师讲金刚经是吧，那个星期六晚上，是星期六
晚上。
反正就是这儿那个就是安排的挺紧张的，那个他们给咱们这样挤出来时间很不容易，咱们这个就是也要体谅他们，就争取每次啊咱们就是八点以后来，争取八点半正式能开始，到十点半要是能够讲满两个小时啊，实际上也这个东西也就少了。那个咱们对这几个服务的同志们表示感谢。
你看时间我给你照个相。
哎，好，行，那你拿了吧。好，那今天就开始，你再开始吧。咱们这个小本都翻到112页，没有的就跟其他人一块儿看一下啊。
先说时间。
今天是2004年12月19号。看来这个一开始咱们那个讲完第六品的时候说了两句话呀，看来现在说的不大对。原来说呀，第七品是观音问地上菩萨的事儿，第八品是文殊菩萨问佛地的事儿，好像离我们凡夫修行啊都好像远一点，所以就感觉这个呀可能那个了解了解就行了，讲快一点。现在这么一细看一细讲啊，实际上一看，虽然是讲的这个地上菩萨跟佛经的事儿，但是实际上呢全是我们凡夫修行的需要的东西。而且他这讲的这些像六度啊什么讲的不单细，而且讲的那个标准呢非常彻底，让你了解到佛菩萨的六度究竟那个彻底的样子应该是什么样的，这样让我们那个目标啊更明确。就是说实际上是我们必须要对这个目标了解的好，我们修行啊方法才可能正确。所以不是说了解一下就行了，还是要精心的彻底的准确的好好来了解一下，那个还是很有用的。另外一个就是说解深密法会虽然是给这个地上菩萨报身法会，给地上菩萨说的，但是弥勒菩萨在给这个无着菩萨转达这个解深密经的时候啊，他一定是从中选取了对凡夫修行有用的部分。所以呢就是说虽然是讲的菩萨跟佛的境界，但是实际上他还是选取了对我们地前菩萨啊，就是这个凡夫修行有用的部分。所以呢这个后边啊还是要这个用心的来好好的学。这个比如说咱们今天讲的这个啊，咱们看今天这个观音菩萨问的问题是什么呢？观自在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何因缘故波罗蜜多说明波罗蜜多？
第几页？
112页。这个问题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什么原因波罗蜜多叫做波罗蜜多，这个意音呢、不如意义好，就是有这个隔阂。波罗蜜多是意音，意义是到彼岸，如果换成这个意义你就好理解了。说为什么到彼岸说明就是叫做到彼岸，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个六度啊叫六到彼岸，它为什么叫到彼岸，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实际上核心意思就是什么呀，你这六度为什么能够引人到彼岸，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不用这六度能不能用其他方法来到，哎，你这个六度为什么六度就能到，不是六度就不能到，核心就是这个问题。下边的回答呢很究竟。我说了这个 我们那个听讲座的呢，也有这个年轻人，也有这个刚学佛不久的，有的可能还没感觉到，就是我们好像必须到彼岸。所以咱们今天呢，顾不上讲那么多，咱们就按照这个经上这个本意来讲。如果要是这个，就是说，你首先要有一个意识啊，就是说我对现实的生活要不满意。你要说我现在觉得啊，这个家庭也很美满，我挣的钱也不少，什么哎，根本就不想到彼岸去。那你听这个呀、啊，就听着觉得很别扭，甚至听着觉得这不是没事找事吗？甚至觉得很反动啊，这是跟那个人性啊都是这个违反的。所以这个基础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是知道啊，人生是苦，哎，我要到这个就是极乐的彼岸，我要到这个就是没有苦的彼岸。首先要有这个基础，有这个基础，真的有这个基础之后，现在我们人呢、啊，一般信佛一开始、实际上达不到真正的这个要求。你真正有这个到彼岸的要求之后啊，后边看这些才会看的感觉这个对头。下边咱们就讲下边的答案。佛告观自在菩萨曰：“善男子，五因缘故，就是说有五个原因，这六道彼岸你要修行就能到彼岸。哪五个原因呢？一者无染浊故，二者无故恋故，三者无罪过故，四者无分别故，五者正回向故。由于这五个原因，你修这六度就能度到彼岸去。下边咱们看他的这个解释。第一个无染浊者，什么叫无染浊？佛解释说，味就是说，故染浊波罗蜜多诸香为是，就是说，没有染浊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染浊，跟到彼岸相诸香为是所有相违背的事儿。咱们就把波罗蜜多直接读成到彼岸，就是说六度是到彼岸的，你这个怎么能到彼岸的？你不能做跟到彼岸呢、啊、相违的事儿，就是跟它相反的事儿。到彼岸本来应该比如说往西去，结果你呢老做往东走，这就叫相违的事儿。具体这些事儿指什么，下边更有详细的解释，现在咱们先不讲这个道理，咱们就明白，就是说你要想往西去，你就应该往西走。但是我们实际上，我们现在你一会儿跟他这个详细对照之后啊，你就会知道，我们说是打算往西去，实际上呢，很多事儿都是在往东走。哎，一对比，一详细对比，你就会了解到。第二个无故恋者，位于一切波罗蜜多诸果异熟及报恩中，心无系缚。什么叫无故恋？故就是顾忌这个贪恋了。他这个主要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对于一切到彼岸你修行六度啊，修行六度诸果异熟，就是所有的果报，你造任何业都有果报，你造恶业有恶报，造善业有善报，你修这个佛法的这个六度，这叫清净业，清净业有清净报。诸果异熟就是你所有的果报，什么叫异熟？异熟，异就是不是一回事儿，这个异是核心呐、啊，就是异时而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果报啊，不一定是你现在做了一件善事立刻那个报就成熟，你现在做了一件恶事立刻那个恶报就现前。当然也少数时候也有这个时候，但这个时候很少，大部分都是异熟，就是说你种下这个因之后呢，要跟其他的因缘聚合之后，到什么时候在另外一个时间你的果报才成熟，所以它叫异熟，就是异时而熟。这个果呢一般都是异时而熟，所以这个诸果异熟就是指的异熟果。即报恩中，就是我们在这个很多修行做的事儿啊，都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怀着报恩的心，就是比如说父母把我们养大了，我们现在要孝顺父母啊，要教父母来这个学佛，这是以报恩心。哎，国家给我们提供稳定的这个学习环境，我们要为国家呢要报恩，什么这个为众生报恩，都是这些众生为我们提供很多帮助。对于一切个诸果异熟，就是说就是说你的果报跟你这个报恩的这种目的，心无系缚，都不放在心上，就是说不要拿这些当回事儿，不要拿这些当回事儿。详细的意思呢，咱们一会儿这个后边还会讲，咱们就先简单解释一下字面意思。这个 也简单讲一下吧，就是说不要拿它当回事的意思呢，主要是两个。第一个呢，就是实际上我们现在都是处在梦境当中，我们是没有醒的人，梦里头的一切事物呢，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这叫一切法空。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见实质存在的物质啊、人啊这些东西，实际都是没有的。它本来就是没有的，是梦中的东西。到你醒了之后，你就知道这些都是假象。由于你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你对于一切艺、诸果艺术啊，不要认真，不要拿它当真实的东西，不要太当回事儿，不要太计较，要心无细缚，不要挂在心上，不要让这些东西把你给绑住了。这是一个意思。这个报恩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报恩呢、啊、这个恩实际上，你像如果是一切法空的话，这个恩实际上也是一种虚幻的显现，也不是真实的。你比如说这一生你的父母这个把你拉扯大了，你报恩，实际上你想一下，你的父母可能前一生就是你的儿女，哎，你的亲人可能前一生就是你的死对头，这个不是冤家不聚头嘛，他要这个报仇都得跟你这个凑在一块儿，才能这个仇才能报得结结实实，哎，结成夫妻了，这个仇报的呀，让你就是有苦说不出来，让你苦一辈子，哎，苦得深得很。就是说这个冤家亲家呀，这些东西啊，它是时刻变换的，都是如幻如梦的，哎，所以你所谓报恩呐、啊，这也是一个虚幻的东西。不要他拿这个，就是说啊，他确实有恩于我，或者我确实有恩于他，他必须应该对我好一点，计较这些，实际上呢都是没有这个真实的基础的。所以就是说你应该有一个大的报恩心，就是什么呢，由于无始以来你贪嗔痴，咱们说贪嗔痴核心就是贪，你贪得过多，从众生那里啊欠债过多，所以你才堕入轮回来还债。如果你要说报恩，你就来这个用这个还债心来代替，就是说我为什么在轮回里头，因为我欠债太多了，我必须来还债，我债没有还完，我就应该广行六度来这个就是布施啊、忍辱啊来还这个债，把债还完了你就没有媳妇就可以解脱了。用这种报恩心，用一个大报恩心，这个报恩心呢也可以说是什么呢，就是大悲心，哎，就是自己苦，众生也都是在苦当中，哎，我想办法自己脱离苦，想办法让大家也脱离苦，发这种大悲心来，这个就是用这种心情来行六度，哎，不要这个就是求有报恩的心，求有得果报的心，那些东西一个是虚假的，再一个呢，说老实话，你这个就是不是报恩就是还债，哎，有这种心情。再一个，那个果报呢，这个也是你就是暂时的，好像你应该好像有这么一些果报，实际上你还有更大的债务没有还完，用这种这个心情来这个空这些东西。第三个这个原因就是说，到彼岸为什么能到彼岸，无罪过故，就是你行这个六度啊，它没有过失。无罪过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为于如是到彼岸无见杂染法。这个无见不是那个平常说的那个无见，平常说的无见是指的没有间隔，这个无见呢是没有见杂染法。就是说你修这个六度的时候啊，中间不应该见杂其他的不是六度的东西。这个无见杂染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的这个见杂烦恼，杂染法核心是烦恼。就是说你再行六度，但是你行六度的时候呢，你那个心呐、啊、是起的烦恼。比如说这个布施，你也是在行布施，行布施呢这个有很多杂染法可以杂染进去。比如说大家都在布施，哎，你那个感觉我不布施没面子啊，为了面子布施，或者是为了显本事啊，别人布施这么多我随便一拿就很多，哎，或者就是跟别人斗气儿，比这个什么，比这个比那个的，像这一类的，或者是那个瞧不起别人啊，我那个为了显示我的这个优越性，反正就是说可以见杂很多这个杂染法。那样的话呢，你就说你布施是福报，但是你的那个起的那个嗔心呐、啊、贪心呐、啊、贪名利啊这些呢，同时也是恶报，也是有这个就是就是烦恼心所有烦恼报，哎，就是不见杂染法，这叫无罪过，就是起大悲心，就是为了真心的帮助别人，这样叫无罪过。离非方便行，这是一句，无罪过里头有离非方便行。咱们说过方便，你就直接译成方法， 非方便行都是不是方法的行为，或者用白话说就是不是办法。什么叫不是办法呢？这个后边也有详细解释，他就解释了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行布施，这个人穷，你帮助他，比如说你帮助他解决了暂时的困难，甚至你帮助他教他一门技术，帮助他解决了一辈子的贫困问题，如果你就到此为止了，佛说你这叫非方便行，就是你这不是一个六度的办法。因为什么呢？六度叫六道彼岸，就是你把它从苦度到这个乐的彼岸，结果你帮助了他一些钱，他生活过得好起来了，幸福的生活了一辈子，他在哪儿啊？他还在这个人生苦海里头，还在此岸，跟彼岸一点关系都没有，等于你那呀不是六度，不是到彼岸，你就是在此岸折磨他。这一辈子好过一点，他更有信心了，好，也不用学佛法了，下一辈子呢还不定上哪儿去这个受苦去了。所以呢这叫不是办法，就是这个意思。第四个叫无分别者，就是这个为什么他能到彼岸，因为他无分别。什么叫无分别呢？位于如是波罗蜜多，不如言辞执着自相。这个无分别呀，不是说这个人在这儿就是什么都不想，就好像那个睡得死死的，连梦都不做，叫无分别，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无分别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没有错误的分别，没有错误的分别，有正确的分别，这叫无分别。就是我们看到一些事情之后啊，要起正确的分别。什么叫正确的分别？什么叫错误的分别呢？错误的分别就是如言辞执着自相。如就是就照着言辞那样，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说桌子人，这是言辞，桌子也是言辞，人也是言辞。如言辞执着自相，就是说我说桌子，就如这个桌子这个名词啊，执着有桌子，执着有一个客观物质存在的那个桌子。我说人，就执着有一个真实存在的人，这就叫如言辞执着自相。我们现在呢，你这个不这样说话不行，还是要这样说话。但是我们现在怎么叫这个无分别呢？我们在还用这些话说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说桌子，这个时候我们学佛法学通了之后啊，我们应该怎么来这个分别呢？就是说我们说桌子，它是你心里头明白实际上没有桌子，我们现在是为了跟别人交流，为了方便说法，为了这个生活，我暂时把它交让别人从桌子上取个东西，你得是告诉他说你到桌子上取个东西。我在说这个桌子的时候啊，你心里要有这个意识，就是说实际上是没有这个桌子的，我为了方便说法暂时把它叫做桌子。就用那个金刚经，不是有一个重复了25遍的一个句式，叫佛说桌子即非桌子，是名桌子。你要老有这种思想意识，就是说我现在说桌子，其实呢那没有桌子，我只是把它叫做桌子，只是把它一个空名，只是为了跟别人交流，我必须说这个名字，这样分别就叫无分别，就叫正确的分别。这个呢习惯很不好养成，但是呢你要多学佛经，多背佛经来养成这个，把这个句式背得很熟练，说到事情的时候心里头就要有这种心情，就要有这，不见得你说的时候说桌子就要说一遍说桌子即非桌子，不用，你要有这种心情，要意识到就是不如言辞执着自相，就是说我就认为那真存在，这就叫正确的分别。无分别是指的这个意思。这个要这个呢后边没有详细解释了，这个就到此为止。就是说你在这个平常生活当中啊，就要这样来练习，就是说我说人并不是真正有人，这个人呢就是梦幻当中的一个人，就是虚幻，好像演电影一样，好像我做梦一样，就是如梦如幻的人，就要有这种感觉。一醒了之后说啊，我醒了，刚才做梦，你立刻意识到现在我就进入真的生死长梦当中了，这我看到的一切都是梦中的事物，实际都是不存在的，要有这种感觉，自己去找，或者用梦语找，或者如幻找，或者是用那个刚才说的那金刚经的句式去找，要有这种感觉，然后用这种感觉呢来对待一切，这是无分别的意思。最后一个原因，正回向者，就是说为什么六度能够引你到彼岸，因为你呢有正确的回向，回向呢也可以翻成目的，你有正确的目标。什么正回向呢？为以如是所作所及波罗蜜多回向无上大菩提果， 这个波罗蜜多后边这个逗号可以去掉。就是说什么叫正确的回向，就是一个目标，为以如是，就是这些，就是你现在做的所有做的这些事儿。所做是指的你所做的现行，所做是指的你所有所做的现行，所积是指你所有积累的种子。哎，你做的现行是很少数了，你现在当下只能做一件事，只能做一点一点的做现行，所积就多了，所积你无始以来在阿赖耶识都积了很多的种子，你要把你的所做跟你的所积全部做的这个波罗蜜多的事儿，就是到彼岸的这个功德呀，全部都回向无上大菩提果。无上是指的佛的那个菩提果，因为菩提果你初地菩萨也就算得菩提果了，哎，他得的是这个无分别智、根本智跟后得智，但是呢他还没有圆满，所以还有上。无上大菩提果就是谁呢？就是佛果，佛的果到最后就是无上最高了，圆满了，就是回向佛果。也就是说，为什么六道彼岸能够引导你到彼岸，就是因为呢你所有六度修行的现行跟积累的种子，也就是说所有的功德呢，都是目标，都是为了成佛的，都是冲着佛果的。你掌握住这个目标，你就能到彼岸。偏离了这个目标，如果你那个目标啊是到彼，是这个到彼岸当中的一个阶段性的目标，那还是起到了就是延缓你的那个你的回向啊，延缓了你的成就。就是说你没有直接回向成佛，你回向它中间的，它那个功德就不如这个呢直接，不如这个广大。如果你的那个回向呢根本就跟这个成佛没有关系，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回向让我奶奶的病快好吧，回向什么很多这些，那他这个你的那个所作所为呢就跟那个到彼岸没有关系了，就是到此岸了。而且到此岸呢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件事的功德呢，你比如说我也布施了之后，你回向一个具体的你要求的，比如说让我孙子考上大学吧，哎，你这个事情的功德就跟这个你求的这个意向呢就是熏习在一起的，你的这个布施的功德就只能对这个你孙子考大学这个事情起作用，你就限制了他的这个功德，限制了他的作用，而且呢方向也错了，你是在结此案的缘，在结此案的这个就是以后果报还是在此案的果报，等于你增加了一点让你以后进入轮回的力量，增加了一点让你把你拉入轮回的业力。这个呢后边也没有解释了，就是说后边这两个就讲完了，下边前三项呢后边都有详细的解释，咱们来看这个前三项的解释。世尊，何等名为波罗蜜多诸香为是？这就是问那个第一个。佛说这个怎么能到彼岸呢？说要无染着。然后佛又说了，什么叫不染着呢？说不染着跟这个到彼岸相违背的事儿。然后观音就问了，说什么事儿是跟这个到彼岸相违背的呀？注意这个解释，如果不仔细看这个解释啊，你理解呀可能跟你的理解啊几乎相反。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般人都认为我们现在所有做的事儿啊基本上都是修行，都是这个为了到彼岸的，可是你跟下边这个标准要是对一下，你就会发现我们实际上是发了成佛的愿，实际上大概99%的行动呢都是朝着这个成佛相反方向走的，是不是这样？咱们来看这个佛怎么说的啊，佛怎么回答。善男子，当知此事略有六种，就是说跟到彼岸相反的事儿啊有六种，咱们来检查检查我们都哪些事儿是跟这个到彼岸相反的。一者与喜乐欲财富，这画一个顿号，这瞎加一个顿号，自在诸欲乐中身见功德给予胜利。先解释一下字面意思，第一就是说什么样的事儿跟到彼岸相反呢？你对于喜乐欲，喜乐欲是什么呢？就是能够让你高兴的欲望，能够让你高兴的想法。一会儿咱们具体来分析什么能让你高兴，你想想吧。你平常只要你感兴趣你喜欢的这一类的，这是指的这个财富。财富就是钱呐、啊、这个家产呐、啊、这些汽车房价这些东西，这个好理解，这个我们这个一般居士啊这一点好像警觉性比较高，就是不要贪财，现在在手上的财呢也不要太当回事儿，它 它无非就是为你的身体为你的修行服务的一个工具，哎，不要太放在心上，这个我们一般能做到。下边一个自在，什么叫自在呢？自在就是舒服，哎，或者说没有道理我愿意。你比如说有时候有一些人做的事儿啊，好像别人觉得不对，他自己呢好像觉得也不是太有道理，但是呢我高兴，为什么呀？自在，这就叫自在，我愿意。哎，这样的诸欲乐中身见功德即于圣位，就是对于这些这个事情啊，身见功德，身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毫不怀疑，根本没想过，就是这个事儿肯定是对的，这就叫身见。就好像咱们原来说的叫定解，就是这个事儿肯定没错。哎，身见功德，功德是指的什么呀？好处，这个利益，就是说觉得这个事儿啊肯定是这个有好处的，肯定是这个正确的。给予胜利，这个胜利不是指的胜利失败的胜利，是指的殊胜的利益，就是说这个里头啊有大好处。咱们下边就来具体分析一下。我们众生的喜乐欲，就是我们认为身见功德的东西都有什么呢？我们来想一想这个，有一句名诗叫的什么呢？叫这个，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包。这是一个大家身见功德跟胜利的吧，就是大家公认的。第一个他说生命诚可贵啊，生命他认为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人呐只要活着啊就好，好死不如赖活着，或者说什么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这个都会说生命，认为就是让一个人活着呀，这就是这个很大的功德，这是一种这个喜乐欲了。就是说还有那个话叫宁拆几座庙不破一门亲，是吧？哎，都是这一类的。就是这个为什么那个成亲也是产生新的生命啊，都感觉就是天有什么这个好生之德，是吧？反正这是一个大家公认的这个身见功德的，是不是这样？就是说生命是不是可贵的？如果从实质意义上说，可以说生命无所谓，到处都是生命，而且生命没有死，究竟的来说哪有死？生命，你说生命什么时候会死？如果生命真的会死的话，那我们就解脱了，就生命会死会终止的话，说生命没有了，没命了，没命了就是没有轮回了吗？实际上生命啊到处都是，而且生命没有死。你不要看说啊，你一个小虫子死了它死不了，我们人也是，说一个人死了，那个人在死的时候，你看那些濒死体验的数据，看见人在死的时候啊，就说他真正他的那个就是意识不直受他的身体的时候，他一下就解脱了，非常的安详，非常的快乐，没有痛苦，因为他这一生的那个业力结束了。他看着这个就是在他旁边哭的这些人，医生抢救的人，救护车，他看得清清楚楚，谁做的什么，他的生命没有一丝一毫的中断。生命是不会死的，生命不可贵，哎，呵呵，那你不是这个生命就是那个生命，不用你去操心去，哎，不用你去操心去。当然我们现在恰好生在人道，这个人身很难得，所以造成一种什么呢？这个人身难得，所以能够保住人身，这个本身当然这个意义就特殊一点。实际上从通用的生命来说，生命不可贵，生命也没有什么这个，就是说生命到处都是，而且这个你想让它停止都停止不了，哎，而且这个生命有什么意义？如果就用我们这个一般人说的这个诗说的这个来说，这个生命没有任何意义，这个生命的意义就是无始无终没有出期的在生死轮回里头受苦，所以生命是苦。如果要是说生命的真正的意义，生命是苦，是很可悲的，不是可贵，应该是生命诚可悲，哎，这是第一句。第二，爱情价更高，这是人们这个认为为了爱情可以这个殉情可以自杀啊，那么而且还歌颂这种行为。比如说那个是谁跟朱丽叶来着，罗密欧朱丽叶，中国的这个梁祝都被写成这个戏剧，这个谱成这个优美的曲子啊，大家是这个来赞扬这种东西。你仔细想一想，这个东西啊比那个赞扬生命更恶劣，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鼓励人们的要贪， 不但要贪，而且要使劲贪，要大贪，要贪到什么连命都不顾，也要去这个贪这个贪欲。什么叫爱情？人们呢包装了很多优美的语言，优美的东西来包装它，把它歌颂得很高尚。实际上爱情，什么叫爱情？你让那个科学家去说，就是情欲，哎，就是这个叫淫欲。你仔细去想去，什么叫爱情？没有情欲就没有爱情。你去看没有情欲的东西，哎，它不会有爱情。爱情的实质就是性欲，就是满足性欲，有什么可高尚的？所有的动物都会，不用思想，不用高尚，不用包装。嗯，而且呢，人都自相这个惭愧，说人还不如动物。你看人家动物是什么鸳鸯是怎么着？这什么什么是怎么着啊？歌颂动物，说动物比这个人呐、啊，爱情还这个忠贞，还那个什么。实际上这是什么呢？这是那个三毒里头的核心的那一毒，就是贪。贪里头我们可以贪很多东西，贪里头的核心的贪是什么呀？就是贪这个性欲。就是因为我们贪求这个性欲，所以我们不能轮回，不能解脱。人呐、啊，什么欲都可以放下，就是这个性欲不能放下，这个力量非常大。佛说过一句话，说幸亏人只有一个这个淫欲哈，如果人要是有两个淫欲的话，没有人能够解脱了，就这个淫欲的力量就这么大。也就是说，我们堕入轮回的核心就是因为淫欲。这个像人们给这个爱情这个蒙上的那些这个优美的东西啊，都是人们这个就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耻，哎，就是说自己追求的本来是这个赤裸裸的无耻的东西，但是呢，为了这个要面子，所以呢自己给自己包装，包装的好了呢，起一个什么作用呢？让人们在追求这个贪欲的时候呢，还感觉自己还这个很高尚。这个就是跟那个到彼岸呢相围，是围的最厉害的。这是拼命的往那个这一岸的那个跟到彼岸相反的方向冲的。这是喜乐欲，这个然后后边啊，注意后边叫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好，这回高上了，说这个生命也不在话下。像我们东方人呢、啊、就讲这个重义轻利，好像对生命就不太重视，爱情好像也是个人私事儿。若为自由故，好像这个自由是一个事业。这个自由是什么？就是佛在后边说的这个叫自在。自在的这个另一个词就可以翻成自由，就认为这个自在啊，自由非常可贵。比如说我们那个就是解放战争，说这个为了推翻这个反动统治，比如说日本人进攻这个压迫中国人，中国人为了获得解放，这都叫这个自由事业啊。这个希特勒啊，为了这个打败希特勒，人们认为这个是最高尚的这个事业。实际上呢，用佛教来解释，希特勒对于全世界的那种这个就是疯狂的这个叫这个毁灭吧，或者说这个统治吧，实际上是那些被他杀害的人原来啊对于希特勒这伙人造的业的一个果报，一定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这个人没有对希特勒这伙人造过这个伤害他的果报，现在绝对不会有被伤害的果报现前的。有的人一讲起这个来啊，就觉得这个没有这个正义感了，没有这个民族性了。不是这样，实际上世间的战争啊，你看着好像并不是说你骂我一句啊、哦，我知道啊、哦，这是肯定我骂过你，这是我果报现前了，啊，一个国家的人骂你，你好像就感觉这个里头就好像正义一点了，没有这回事，哎，没有这回事。实际上冤冤相报，一个人跟一个人的冤冤相报，一个民族跟一个民族的冤冤相报，完全是一回事。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每次来一个那个叫什么药，叫统一放鼠药。啊、嗯，可能现在老这么放，可能每一次杀不死多少了。像58年的时候是消灭四害，人们那个消灭四害，你想消灭多少的那个麻雀啊？据说到处赶的那个麻雀飞的就是飞着飞着就从天空掉下来了，就是硬累死了，就是这样，那样大规模的这个杀生， 你想那以后的果报还不就是那些麻雀老鼠苍蝇蚊子他们变成这个人的时候，或者变成甚至动物的时候来打这个仗，来打仗不就是打仗，不还不能让一枪把你打死，因为你是这儿轰人家给人家又累给累死的，所以那果报很可能还把你弄到一个什么情况下让你饿多少天，哎，最后累死了，这是果报嘛，所以一定是这样，所以并不是说人多了就有理，哎，果报就是果报，冤冤相报，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意义。说我这个我打希特勒，我杀多少那个德国鬼子，好像你这就是英雄，就是这个就是正义啊，希特勒杀那个就是非正义。当然我们这是用佛法来讲，如果你在世俗，那当然你还是要按照世俗来说，因为你比如说你是一个中国人，你还是要保家卫国，因为什么呢，从佛法来说也要求这样，因为你国土安是你学佛的一个前提条件，如果你整天生命都不保，你怎么能学佛呢，所以你要抵御外侵，要那个时候和尚都组织了那个救护队啊什么，在后方都是组织抢救伤员啊，也是帮助抗日的，甚至有的和尚也是参加抗日的，哎，这个是符合佛法的，就是要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走之后，哎，国家稳定下来了，你的佛教呢，大家才有学佛的这个环境跟条件，从佛法上也是这样要求的。但是那个根本意义上啊，并不是说这个战争啊真的有正义有非正义。什么叫正义？什么叫非正义？美国打伊拉克，你说叫正义还是非正义？现在好像就是正义的，因为什么呢？联合国也承认了。大家谁也不说话，谁也不反对啊，是正义的吗？用这个布什自己的话说，他为什么打伊拉克，是因为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现在打下来之后派了2000多人去找，随便他找都找不到，最后布什同志竟然说什么呢，他脑子里有，我就应该打他，这叫正义吗？就是连一个口头上的理由都找不到，所以世间的东西啊，没有正义不正义，就是什么呢？谁有力气谁就是正义，哎，谁力气大谁就是正义。用一个法师的话说，谁福报大谁就有理。你仔细去考虑这句话，仔细考虑这句话，是什么叫有理？谁福报大谁就有理。你到你家里头去看看，他挣钱多，他就是真理，哎，你不服你试试，哎。福报大就是理，所以在这个世间里头啊，实际上你说不清什么正义不正义的，就是说这个冤冤相报啊，你根本就说不清究竟谁报谁的那一下是正当的。用佛法来说，没有正当，冤冤相报没有正当，只有一个是正当的，是什么呢？就是忍辱，就是从此我再不造恶业，凡是打骂就是所有造恶的事儿我都不造，只有这一个是一个正义的行动。别人骂我，就是我的业报现前，哎，有人骂老拙，老拙只说好；有人打老拙，老拙自睡倒，哎，还省帮着他，省他一点力气，哎，一拳就躺下，不用他费半天劲儿打半天，哎，为什么呀？应该的，你不造这个业，你不会受这个报，该打多少拳，该打多少拳，都是自己以前的果报，哎，这个叫剃唾在脸上，唾剃在脸上，随风自干了，哎。我也省力气，他也无烦恼，因为你要是他一拖你擦了，他看见你擦干净了不高兴，哎，很有道理，这是真正的这个，这唯有这个是正义的，其他的没有正义。咱们到后边啊还会有一些具体的这个，这个分析起来啊，你就这个喜乐欲，咱们用一句话概括，所有你每天感到我很有兴趣，我很高兴，我很愿意做的事儿，你。做一件你记下来一件，你看看它是不是到彼岸，是不是往这个涅槃彼岸去的，你去看去，你就会发现原来我们每天都喊着要到彼岸，实际上我们所有的事都是顺着这岸跟那个到彼岸相反的方向，都是在贪嗔痴，贪的什么你仔细去追求，无非是名利，哎，就是这两个东西，说不蒸馒头蒸口气啊，宁肯自己受着伤吃着亏，我也要这么这个也要治这口气儿啊，为什么？这就是为个名，哎，就是所有的喜乐欲以后自己去检查，实际上90%多的都是向着那个道边相反的方向去的，财富自在，自在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就是 不是自己感觉到舒服，哎，没什么道理。这个就讲到这儿。第二个，这是第一个跟道彼岸相反方向的事儿。第二个是什么呢？二者随所乐，这个于随所乐，纵身与意而现行中，身见功德，给予胜利。这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前边不是有了很多的乐欲吗？你在这个随着这个做这些乐欲，享受这些乐欲的时候啊，纵身与意而现行中，就是你实际做的事儿。前边啊，主要是从这个欲望角度说的，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欲望是道彼岸的，有什么样的欲望是跟道彼岸相反的。我们总结了一句话，你有成佛的欲望，你都是做的这个事儿啊，都是向着成佛去的，这个是道彼岸的。除了你向为成佛服务的这些事情，剩下的都是向着这个相反方向去的，都是贪嗔痴的方向。这是第一个，只是从这个欲望的方向来说。第二个是说什么呢？具体的行动，身你做的事情，语你说的话，意你的想法，身与意这个现行当中的身见功德利益。咱们举例子啊，随所乐意，比如说随前头的乐欲，咱们比如说这个某一个人这个立了大功了啊，这个大家这个欢迎他回来，庆祝庆祝。怎么庆祝啊？吃一顿去啊，吃一顿到那儿就这个这是，这肯定请人客，这肯定是好事了，身见功德利益，这请人吃饭肯定没人说不好。哎，有什么利益呢？到那之后点菜，点了菜之后这个那边就厨房就要这个大杀一气。哎，这就是什么呢？随着你的乐欲呢，身与意现行当中，这个就是身，哎，就是身业，你吃到你口里就是口业，实际上也属于身业，吃东西。哎，身见功德利益，一边吃一边感觉啊自己这个很大功德啊，我这个布施，我请客啊，给他请功，比如说生了孩子了，甚至死了人也要大吃一顿啊，都是这一套。这个时候就想起来那个这次这个定慧妹妹那个就是能够起死回生吧，最大的功臣是张政委从河南请来的那个居士，
对，
王福臣居士，他是主要这个主要在那一直盯着的，他是主要起作用者。这个王居士说过这样一个事儿，他给一个这个好像也是个当官的，把病治好之后啊，还是给当官的家属治好了之后啊，这个当官的请了很多当官的吧来这个陪他这个吃饭。做好了之后呢，这个一个服务员拿盘子端了一个乌龟到桌上呢晃了一圈，这个王居士就问他说，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当官的就很得意的跟他说了，说这个呀就是让咱们大伙看看，哎，一会儿呢咱们吃的呀就是这个乌龟。哎，这个王居士立刻就这个就说呀，说别，说这道菜啊免了吧，说这不是啊让他看看咱们啊，不是，这不是让咱们呢看看他，而是呢让他看看咱们，一会儿啊就是这些人要吃你。说得非常好，实际上啊那个动物啊根本不用去看你，因为这个因缘果报是一种自然规律，那是铁定的，就好像你打桌子一拳，桌子立刻就有相应的反作用力一样，你吃了它必然这个果报就这个造下，必然它就要吃你，这是跑不了的。说让他看看呢也没错，因为有些动物啊真的是那个真的能认识人，这个尤其像乌龟啊蛇呀、啊、这一类的，咱们报纸上见那样的事情多了，一个人在山上挑死一条蛇，晚上几千条蛇就来他们家，就来这个把他们家就围了，那种事特别多。你的动物有动物的这个情报系统，不用那个实际上不用看到你，所以这个是乌龟也是，它实际上不用看你。当然那个乌龟记住人的那个事儿啊也非常多，咱们报纸上也经常见这样的。哎，那个我记得那个很早的时候看到一个鄱阳湖，一个人一网撒下去打出一个大乌龟来，他很喜欢，带回家去养了一个月，又放回湖的时候呢，他给他坠了四个铜环，背上甲上刻上他的名字，结果这个乌龟啊每年五一前后回家来探亲一个月，到记者报道的时候已经是第五次了，那么远的路他就能找到，他就能回来，你说他的情报系统在哪？所以这个现世也是有情报系统的。那个我还知道的一件事，就智中法师 他那个坐在车里看到红灯停住之后呢，看到那一个自行车驮了有这个一笼子，驮了有五六个乌龟，他就下来问他说你干什么，他说送到饭店去，他说我现在买你。结果呢讲价的钱最后法师说我把我身上钱所有的钱都给你850块。结果那个人呢真是个大菩萨，真的就把这个五六个乌龟啊个很大的就卖给他了，其中有一个个特别大的。结果买回来之后呢往屋地上一放，那个大最大个那乌龟啊领着头，就是他们说啊，就是我没看到啊，他们就说就把屋里人这么脑袋看了一遍，然后呢就爬爬爬就爬到那个智中法师那个脚底下往那一窝，就找到这个归处了，这他就知道是他救的他。哎，所以像这些事儿啊，就是说你认为身见功德和利胜利的事儿啊不一定啊，觉得我吃了这个乌龟汤啊我的这个身体肯定就好起来了，实际上杀生是什么报呢，就是多病短寿的报，你又减了你的寿又增加了你的病。所以究竟是有殊胜的利益还是有这个大果报大恶报，人们这就是颠倒，就是本来是想这个长寿的，结果呢做的事儿都是让自己短寿的。所以呢像这些身语一样没不懂戒律不懂这个真正真理佛教这个道理的人呢，做的很多事儿呢都跟自己的愿望是相反的，更不要提就是说跟道彼岸相反了，那就是那很多事儿就更跟这个道彼岸相反了啊。还有一个真正的真实的事儿，就是一个居士是一个中医女居士，她女儿要考试了，她说哎呀这个要补补脑子，怎么补脑子呢，听说人们这个吃这个鲜的东西啊，吃鲜螃蟹，买了鲜螃蟹给女儿蒸了蒸吃，结果到第二天她去做饭的时候啊，她刚把那个篦子放在锅里，昨天那个螃蟹在篦子里的从它蒸一直到全部死的那个全部那个声音呢、啊、就像录音一样给她放了一遍，就她一放上就那篦子里头就是那个就好像录音机一样，就是那个抓那个篦子的声音挣扎的声音，整个吓得她跑到一边去躲着，最后他说我再也不敢这个吃活的东西了。这是这个身语意，就是说我们这个实际上啊，你看他这几个是跟那个这六件事啊是跟那个六度对的。第一个呀、啊、是跟那个叫布施，布施就是戒贪，所以第一个呢说你要是贪欲就跟布施相反。第二个呢是持戒，持戒呢就是说你不持戒，比如说像刚才我们举的仅仅是杀生的例子了，哎，你就跟那个道彼岸是相反的，就是说你要持戒就是道彼岸，你不持戒杀生就是到往此岸走了。第三个，三者于他轻蔑不堪忍中身见功德给予力胜利，这个就是那个忍辱，忍辱啊不好做到，哎，不忍辱好做到。这些人呢不但不忍辱，还对这个不忍辱呢身见功德和利益。比如说咱们举例子啊，比如说有一个人呢、啊、在这个违反公共之道德，是这个骂人是胡闹啊，到那儿呢这个就是跟他对骂啊，这个训他甚至揍他啊，给他制服，这叫维持秩序啊，见义勇为英雄。哎，就是说他不忍辱啊，反而以为是功德，以为胜利。比如说有的人这个有死对头骂，就跟他对着骂，把他骂下去，把他骂得不敢出门，这个认为是本事。你要说让他忍辱呢，他还很有理由，我忍辱了你助长他的那个恶行啊，你让他造恶呀，是不是啊，这个我要是把他骂过去了，骂他不敢骂了呢，哎，这个让他认识这个，知道这个什么叫正义啊，知道什么叫道德，他还有很多的这个理由。哎，就是在这个于他轻蔑不堪忍中，就是对别人对自己的侮辱不忍，不修忍辱，认为呢自己还有功德，哎，认为就是说我忍了之后这个对他不好啊，我不忍呢好像这个给他纠正，让他知道这个马王爷三只眼啊，什么谁谁也不是吃素的呀，哎，他认为是正义，认为是好事，自己对比，有很多这种情况，哎，给自己这个不忍辱啊找理由，而且找的理由呢，认为还这个很这个很有功德，很冠冕堂皇。四者，于不勤修着欲乐中，身见功德给予胜利。 可能猛一看说谁会这样啊，说不修行不精进还认为这个功德没有这样的吧。实际上呢，他找的那个巧妙的很，这样的呀多了。我们修行啊，可以说最难对治的一个就是懒惰，你仔细想一想，而且我们还能给这个自己的懒惰啊找到很多很多的理由。嗯，因为今天我已经做的不少了啊，这就算了吧，今天那个我都去放生弄那么累了啊，这个就明天再说吧，这都是比较正常的了。还有跟你们说这个比较这个掩盖的更深的，我在这个论坛上，我现在很少出门，很少跟人打交道，在论坛上看一看，论坛上经常出现一些这个学佛的这个学得很好的人啊，这个精通佛法啊，到处给人这个别人一问问题立刻就回答啊，讲道理。他们这个回答一般都是怎么回答呢？比如说这个说这个事情，说这个我这样做对不对啊，一切法空，你计较这些，说他对也不对，说他不对也不对啊，就这个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有什么对不对。或者是说那个说我是不是这非得这样做才对啊，那样做不对啊，一切法空，这就叫执着啊，执着这个贪嗔痴不好，执着佛法也不对啊，非要那么干什么呀。就是这些大德问的问题没得到答案，还让人训一通，还给人这个灌输一个什么思想呢，就好像是什么叫修行啊，就是什么也不执着啊，说这个说是不是非得给佛磕头才这个好啊，说佛就没有，众生就没有，磕什么头啊，啊这个你磕头也是个执着，好，把别人的修行也都给这个否定了。哎，打着这个是叫无所住而生其心，对什么都要不生执着的旗号，把人的修行给破坏了。哎，给破坏了，问题得不到解答，得了一个什么思想呢，说什么都不叫执着啊，这个是这个杀生不对，不杀生也不对，说这个我吃肉啊我觉得不好，可是我妈呢非让我吃，怎么办呢。你看这个大师就来了，跟他说不要执着啊，叫吃就吃嘛，为了让母亲高兴嘛，啊什么啊，一大堆的理由。这就是那个愚不勤修啊，身见功德和胜利。哎，他能为他那个不修行啊找到非常冠冕堂皇的理由。哎，还都是那个佛的话说的，还都那个，而且还这个精通佛法，一切法空，讲的还特别彻底。实际上是什么呢，这就是狮子身上虫，就是来破坏佛法的，用相似佛法来这个代替真正的佛法。真正的佛法是让人呐向着彼岸的，要这个精进修行，要不间断的修行。你看释迦本身故事，释迦的那个修行故事，那一生追求佛法呀，搭上多少命，多少次叫为求半计舍全身，就是很多那个他那个福报大呀，经常都是国王的，把这个他那个国王福报大搞得人们这个丰衣足食哈，他不满足，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不是好国王，为什么呢，说让人们吃饱喝足了，我没有给人们佛法，没有让人们能够那个出离，他要找佛法，找佛法那个你不知道找不到佛法的地方，我们现在感觉好像到处都是佛法哈，你找没有佛法的那个世界啊，根本就连佛子都听不到，真的是没有佛法的。不告天下去求，有谁能说佛法啊，这个我高峰上座，结果没办法什么呢，地势天呐，或者什么夜叉呀，什么反正就是一些其他这个道的众生来帮忙，哎，化一个人来给他说法。说法的时候呢，就是一般都是什么呢，他一来了说我能说法，那立刻就是领着大臣是这个高峰上座给供养什么，然后这个请说法，说你知道我得来这个佛法，这个经过多少劫的辛苦啊才找到的佛法，你就这点供养你就让我说法了。那释迦就问他说那我怎么供养啊，他会提出很高的要求，就是为了体现出对法的尊重啊，为了让人们知道佛法的来之不易的可贵，什么有什么呢，叫以这个以血为墨，以骨为笔，以皮为纸，把我说的句子写下来布告天下，还有的是这个跳火坑，有的是点千灯，有的是什么，反正很多这一类的吧，反正就是要用生命来换的。释迦都是怎么的呢，都是毫不犹豫的就答应，然后那些大臣们呢都要这个哭天抢地的说国王不行啊，没有你不行啊，你不能这样这个答应啊。这个时候他就说呀， 说无始以来我为了贪嗔痴啊，我的那个就是奉献的那个鲜血跟生命啊，骨头能醉成山，鲜血流成大海，但是呢我没闻到法，我这一生得到一个机会能够为佛为求法贡献我的生命，我非常高兴，终于我能够求到法了，所以我非常高兴，你们不能那个就是阻止我这次就为法献身的机会。然后呢一般是什么呢，为什么求半句呢，都是有时候他先给他说两句，一个句子不是四句吗，先说两句然后开始提条件，哎，然后答应了这些条件，比如说火坑准备好，铅桶准备好，或者什么火坑准备跳了，这个时候呢释迦就说了，说你呀、啊、请你先把那后半句说出来，说我要是跳进去我死了我就听不见了，哎，为求半句舍全身，哎，他把那半句说完他跳进去，实际上一般他那个句子是什么呢，就是一般就是讲两句两个东西，一个是无常一个是无我，一般那个句子都是说什么呀，多高的东西也要掉下来，多结实的东西也要幻灭掉，哎，讲这个无常的道理，一切呢实际上无我无我所，基本上就是这样四句，哎，不管他举什么样的例子，就是为了得到这个无常无我，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为了得到这个佛法，释迦呀、啊、多少生的，你看多少生的献出这个生命来求法，就这样的境界，我们比他的经这个精进，你要惭愧到什么地步。现在还有人说不用磕头啊，不用非念佛号，这个不用非布施啊，不用非这个什么怎么着，还给你找出很多理由来让你就是又舒服又自然，他们想象的那个修行就是什么呀，一切任其自然是吧，哎，一切顺其自然，该吃肉吃肉，该喝酒喝酒，叫这个酒肉穿肠过，佛主心中留啊，都是这个骗人的鬼话，哎，你有谁能做到的，实际上就是为自己不精进修行找很多这个理由，弄得还这个冠冕堂皇，这就叫愚不勤修，着乐欲中，身见功德第一生。五者与处愧闹啊，与处愧闹是杂乱行，身见功德给予生理。处就是处于这种境地，处于什么境地呢？愧是糊涂的意思，糊涂、混乱、闹、热闹、闹腾。愧闹就是瞎闹，与处这个愧瞎闹。世杂乱行，世间的乱七八糟的一些这个行为，与这些身见功德利益，说这是什么意思啊？说什么叫这个胡闹啊？世间的东西都是胡闹。你来举世间有意义的事情，什么有意义？你去举去，就是咱们举行的，比如说奥林匹克运动会有意义啊，四年一回。奥林匹克运动会怎么起来的呀？是为了战争起来的。希腊起来的，为什么要开奥林匹克呀？因为希腊整天跟别人打仗，嗯，跟斯巴达打，跟这个其他城市打，打仗需要有这个有劲儿，有强健的体魄，需要锻炼，哎，这么起，奥林匹克是这么出来的，为打仗出来的。说，咱们现在不为打仗，把身体锻炼的好好的也挺好啊，身体锻炼的好好有什么好啊？增加你对你这个身体的贪欲有什么好啊？增加贪欲，增加你这个轮回的业力，增重你轮回的业力有什么好？把身体锻炼的就像牛一样有什么用呢？你不知道到彼岸的道路，出不了轮回，就是使劲轮回呗，就是增加这个对这个身体的贪着吗？所以有什么这个就是有什么功德，有什么利益？会闹，你去咱们现在这边找一些这个世间有意义的东西，你去想去，世间所有的行为，多少万人聚起来啊，听那个歌星唱歌，哎呀，哭啊，是这个激动啊，这个有什么意义？这就叫胡闹，哎，这就叫胡闹，增加贪嗔痴，啊。增加贪嗔痴，增加这个贪嗔痴的业力，还不到十点是吧？也就是说，世间所有的行，你去找去，跟这个出离没有关系的，跟修行佛法没有关系的，全部都是胡闹，哎，全部都是胡闹，是杂乱行。但是呢，人们身见功德和利益，哎呀，你看那个得了奥运会冠军之后，全国庆祝啊， 尤其是您那像巴西啊什么那些国家，得一回这个足球杯的冠军呐、啊，放假三天呐、啊，是这个总统亲自迎接，那跟那个，好家伙，那个不是深殿功德跟胜利了啊，那简直，实际上什么呀，没有任何意义啊。当然也说没有，有就是贪嗔痴的理，就是那个让人们增加贪名、贪利。贪爱自己的这个名，爱自己的爱钱。你看那个奥运会冠军多少钱呢、啊？那么卖力气，吃药是这个拼命的，想尽一切办法。那个游泳运动员要把身上的这个汗毛都剃掉，为什么呀？因为他能增加这个在水里减少阻力。那想的办法呀，想的那个，东德那个时候女运动员那个成绩好，怎么想出什么办法来啊？女人怀孕到第几个三四个月的时候啊，体力非常好，让女运动员怀孕，正好在那个三四个月的时候呢参加运动会，然后完了之后打胎，想出这种办法，吃激素，有很多女运动员吃激素吃的呀，这儿都起来了，啊、你看外表看都能看出来那个男的那个味道，就是有什么功德跟利益啊？贪嗔痴的功德跟利益，你去找那个，比如说国家的事儿，国家事儿是大事儿，像这个，美国就是打伊拉克运回去很多棺材，啊，非常隆重啊，一个棺材一个国旗，这个神圣的不得了，给接回来，有什么意义啊？冤冤相报，本来战争就是不正义的，死了人有什么可炫耀的，啊，但是呢，当作很有功德、很有胜利的，在那这个装模作样的在那。这个纪念，激动的人们也是激动万分呐、啊，佩服的不了。长得小孩们一看，长大了要做英雄，也是从小就你看那个儿童那个武器，先进的很，教给孩子们都要做英雄啊，都要能打死好多人。现在那个电脑游戏，啊，都是教人贪嗔痴，都是胡闹。这个是对什么呢？对禅定。修行是什么呀？就是要把这些贪嗔痴这些烦恼都去掉。你能安静一会儿吗？不行，这个安静受不了，喜欢与这个愧闹啊，与胡闹，身见功德跟胜利，你让他修行一会儿，他憋得浑身难受，非得跑出去跳会儿舞，看电影。我原来有一个那个团结户的对面的那个邻居，一个姑娘，她说每天我一回来啊，她把门一关我听不见了，她跟我说，说每天我一回来关上门，他说什么？把屋里头所有能打开的东西全部打开，先开灯，然后开音响，开电视，开什么这个唱机，反正就是说所有能打开的都全打开，这就舒服了。为什么呀？上班的时候这个我们这是研究所了，可能这个太憋得慌了，太静了，回去就要闹啊。实际上你想，他音响电视什么全响起来的时候，他能听什么呀？他就是要那个，就是要那个闹得慌，哎，这么一闹一折腾，哎，这个心里啊就觉得舒服了。这就是与这个胡闹深陷功德跟利益，哎，他就跟这个修行的方向就不一样。你像这种人修行啊，你让他修行就非常困难。你像有的人呢，从小就不喜欢这个热闹，哎，就喜欢一个人待着，就喜欢看书，就喜欢修行，结果呢，哎，一出家很快自己修行就能够这个入门，这是跟禅定啊相反的东西，这个习性。六者于见闻觉知言说细论身见功德义利。见闻觉知，眼睛见，耳朵闻，觉是舌头鼻子身体触觉，知是这个意识，这个能够思想一些问题。言说细论，什么叫言说细论呢？主要就是这个，咱们就说范围窄一点，直接说吧。实际上我们人间所有的东西都是言说细论，我们说窄一点，就说这个言说，就是说话，身见功德利益。说话有什么功德利益啊？我们大院里头啊，有这个很多的老太太，可能很多人的老伴儿都已经往生各去了啊，他们活的年龄很大。老太太呀，走起路来啊，都一晃一晃的，好像马上就要倒的样子。但是呢，每一天坚持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一起干什么呢？这个脑袋转来转去，看看那个来了，那个什么什么啊，那个人特恶心，什么事儿？这家呀，什么什么，这个而且还要比什么呢？谁说的呀狠，谁说的精彩？哎，一句话能把那个人说的这个一钱不值，让大家这个笑起来。这个 这就是本事，身兼功德跟利益啊。每天你别看还就是说实际上离死已经都很近了，但是呢只要一天能爬起来，一天就要言说细论，就要到那儿去说去。哎，那个传的那个事儿啊，你看那个院不大，这个出的那个事儿比如说是三，没一天就能传成九啊，那个可奇怪的不得了。这都是功德跟利益啊，都是他们的本事啊，都凭着一个嘴给你那个编出来的。一会儿你就再传回来的时候，你听吧，那简直那个笑话多了那个。哎，他能猜想啊，他一辈子他很有经验，一看他就知道那个人是怎么回事，就能讲出来。你看那个人，这就是语言说戏论，身兼功德跟利益。你看急着造这些这个口业呀，口业非常容易造，而且非常重。深业呀，你要想造点业很不容易，你得这个有这个力气，你得有这个时间，你得到那个地点，你才能办成那件事儿。口业不用，你看老太太哪儿都不能动了，就那嘴能动哈，她就能造，而且能造大口业啊。你就比如说这个，就是我别人议论我的事儿，肯定别人都不跟我说了，偶尔的呀传来一两句，说那个人呐、啊，又不知道结婚，又不知道那个什么享受啊，都学傻了啊啊啊！说那个什么都不知道啊啊！就说这学佛不好，还有直接就说这个学佛就那个迷信什么，你说那个口业造的吧啊？说那个，反正就是那个啊，这个每天呐，可来劲了，而且说的你不用走近，你就从旁边看。那个动作呀非常的自信，非常的这个哎呀那个优美啊，你去看，你就在旁边看，这就叫言说戏论，身兼功德利。当然了，这还比不上那个专业的，比如说我们说相声的东西就是专业的，哎，这个没事儿能给你这个编出很多事儿来，编的还这个非常精彩啊，像那个春节晚会的小品啊什么，这都是与言说戏论呢、啊、身兼功德和利益、嗯、让大家，他们的目的呢，你要说那挺好啊，说让大家乐一乐啊，一年到头的这个烦恼就这个没有了啊，什么，这不是这个很好的事儿吗？咱们讲到后边就知道没有意义。如果说实话有点意义，就是什么呢？让人们增加对世间这些贪嗔痴的那个贪嗔痴程度。你想他说的那些事儿，无非是增加贪嗔痴。你比如说他肯定是有一个主题吧，他赞成一件事儿，或者是反对一件事儿。他赞成这件事儿，就是鼓励人们那个来这个，就是增加人们的这个贪嘛。你比如说小品，啊，赞扬那些这个发家致富的，咱们有这一段吧，小品都是赞扬这个，啊，赞扬这个英雄，那就是赞扬贪财呗。说有的那个赞扬那个就是做好事儿，那就赞扬这个贪名呗。他都是只找有我有你，都是真实的了。哎，无非一个名一个利，赞扬这些，哎，所以呢，与言说戏论这个身兼功德利益，这个你要说起来啊，说不完。总结一句话就是什么呢？除了这个第六个，就是说把一切功德回向大菩提果，无上大菩提果，也就是除了你做与成佛有用的事儿之外的事情，全部都是跟六度相违事。仔细去想去，这是最彻底的。虽然说这是地上菩萨的这个境界，这样来讲说我们现在做不到，但是我们要明确这个目标，要明白这个道理。不要认为就是说我这个就是啊，我为国家做事儿，这总是这个总是没错的吧。你不想一想国家是什么事儿啊？国家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贪嗔痴加起来的大贪嗔痴。国家是什么事儿啊？国家没什么别的事儿，就是我们大家都贪什么，他就帮着我们大家这个保证我们大家来这个贪什么，做完了。哎，你说还有什么这个就是世间有什么就是真正有意义的事业？你仔细想，核心都是一个人的贪嗔痴，世间所有的事情，所有人们追求的事情，都是一个人的贪嗔痴的这个发展需要。国家就是大贪嗔痴，把所有的人贪嗔痴聚起来。你比如说美国现在这个嫌自己不强大，嫌自己不这个还不富裕，哎， 要想办法更强大更富裕，就是所有美国人的愿望嘛。中国也要起飞。实际上啊，这个说老实话，那个就是人，你弄到多富裕，你弄到最富裕的程度，不如你稍微修点布施，下一生你天人，哎，根本不用你去现在生产汽车、生产飞机，你自然就能飞。啊，说这个学习啊，我要到博士后，我要到什么，好像学成这个人类这个最高的智慧学会，你稍微学点佛法，修点智慧，下一生呢，那个自然的智慧，那是气死人的，那没办法的。就有的人他不好好学习，他就学习很好。你比如说有的人这个什么本事，你比如说这个人数学很灵，或者说这个音乐很灵，或者什么，你像那些唱歌的不用学他一听都会，唱的就是好，嗓子好，你有什么办法？学数学，学这个好多技术也是，有的人就是灵，一看就会，你别人怎么费多大劲赶不上他。这就是那个前程修的福报，也就是说真正起作用的就是果报，就是果报，就你造什么业，在这一生呢，你追求这些这个就是追求这些果报啊，是没有意义的。追求这些果报，就是一个增加贪嗔痴是没有意义的。总成一句话就是说什么呢？除了这个朝着成佛目标前进的这些事情，剩下的全部都是跟这个六度呢相违是，这是究竟义。然后说我们这一生得了人身，得了佛，闻道佛法，怎么修行？你要好好的利用这些东西。说虽然这些东西是梦中物，是不存在的，但是不是梦的东西你看不见啊，你抓不到啊，你见不到真实啊，你还就得利用这个梦中的这个情景呢，来这个修行，让你自己觉醒。所以呢，要明白这些东西不存在，但是呢，你还要利用好这些东西呢，精进的修行，哎，争取尽快的觉醒。这是佛讲的回答的，就是说为什么这六度能到彼岸，因为这六度啊，它冲着方向是彼岸，它把那个不到彼岸的事呢都给你否定了，所以你能到彼岸。这就是六度为什么能到彼岸。哎，但是呢，你一定要认清楚，你不要糊涂，你做的事是向这个此岸的，你觉得它是向彼岸的，那就是南辕北辙了。下边看，这是第一个无染浊故，就是不做跟六度方向相反的事儿。第二个是无故恋故，无故恋佛解释说呢，就是有两个无故恋，一个是诸果一熟不故恋，再一个是报恩不故恋。下边呢，观音就问了，说世尊，如是一切波罗蜜多何果一熟？就是说，你说让我们对这个诸果一熟，就是对这个果报不要执着，不要故恋。说这个六度都有什么果报啊？咱们来看看。善男子，当知此意略有六种，就是你修六度啊，就有六个果报，造一个因一个果报。一者得大财富，就是第一个修布施，很简单，你布施的多，就好像你银行存的钱多，下一生呢，你就是钱多，这个就没有办法，你生就生在那个，生在这个大富长者家，生在国王家，这个是没办法的。你只要造了这个业，他就有大财富。第二个往生善趣，你如果持戒的话，你得的果报就是往生善趣，就是生为人天善业阿修罗。如果你这个人是又行善，暴的这个脾气又暴，你看有很多这个善人呐，脾气暴，哎，对，这个人说啊，这个人好，就是性子直啊，这个很啊，这欲为豪爽。这样的人呢，经常升到那个阿修罗里头，哎，这个往生善趣，为什么持戒能往生善趣呢？因为你不造恶业啊，你持戒，你不杀生，不偷盗，你自然你不会到那个地狱，不会到恶鬼去。哎，三者无怨无坏，多诸喜乐。修忍辱，修忍辱就是说，你这一辈子呀，从来不骂人，从来不打人，从来不做坏事，就是别人怎么那个。我都这个真的是有人骂了我，都老这直说好，哎，就真的这样做的话，他的果报是什么呢？无怨，你下一生啊，没有人这个就是找你麻烦，因为你没这个对不起过别人呢，他别人就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无怨，怨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找你茬嘛， 就骂你嘛，污坏破坏你，你做什么事儿他老给你那个使绊，甚至什么呀，你最好的朋友，哎，你这事儿马上要成了，他那干娘我来帮你一推，好，一个事儿就完了。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朋友，这个你原来你做对不起他的事儿，哎，你破坏过他的事儿，结果他呢这个果报啊，他不管是你的朋友还是亲人还是这仇人呢，有可能成就你的事业的，哎，这个事情也是很多的。哎，他本来想破坏你，结果做的这件事呢帮你那个就是帮你这个事成功了，这果报跟那个就是表面上表现的关系是两回事，无坏多诸喜乐，大家都喜欢你，哎，你跟大家关系也好，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原来那个就是没造过那个，就是对别人很少造恶业，所以别人就喜欢你，哎，得这个果报。第四者为众生主，这是精进的果报。精进就是说我不言说细论，不这个懈怠，我这个努力修行，他的果报是什么呢，为众生主，就是你在人里头啊是个头，道理很简单，咱们现在那天也说了，现在世间叫速度就是生命，是吧，或者说速度就是金钱，时间就是金钱，你这个人呐，你做事情快，你自然就在这些人前头，你成就的大，就这么简单，你成就大，你自然就是众生主，哎，大家在一块儿都一块儿走，就是比个速度嘛。所以你精进的人呢，他经常就是一伙的头，一群鸡也是头，一群这个老虎也是头，一群狮子也是头，哎，人里头呢也是头，像这个头多了，家里头也有个头，几个人的小企业也有个头，这都是因为你比别人呢要精进一点，得这么一个得众生主，大的就是国王了什么这些。无者身无恼害，禅定，喜欢修禅定的人，你修禅定肯定烦恼少啊，你烦恼少了，他的果报就是什么呢，身体身心烦恼少，就是这样，哎，你不喜欢那些那个烦烦恼恼的杂乱的事，你喜欢打坐，你那个下一生呢肯定身体好，心情那个安稳安详快乐。第六个有大宗业，有的那个版本呢直接就翻成有大势力，有大势力，这个什么叫有大势力呢，从个人身体来说，你这个修智慧啊本身力量就大，这个力量不光是身体的力量，你像这个大个子也是一个福报啊，这是这个体力上力量大，力量大表现很多，这个人就是聪明，甚至呢他就有生来就有这个那种小神通暴通，哎，能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能看到这个别人的心理，能看到别人的前生，有很多修行人生下来就是这样的，这就叫有大势力，他力量的，这个智慧就是力量啊，哎，你像这样的人，他去做事情去，他力量就大了，成功的这个，这就等于他有力量，有大势力，有大势力还包括什么呢？就是他势力大，就是比如说公司他是老板，一堆大手，是这个一个什么族他是族长。像这个大宗业啊就有这个意思，哎，这个他是老爷爷，是这个底下子孙满堂，就是有大势力，哎，你像那个米拉日巴就是他叔叔有很多儿子，哎，狐朋狗友一大堆，这就是有大势力。米拉日巴跟他母亲就不行，米拉日巴大概就属于什么呢，修智慧这个不修福报，属于那一类的，哎，结果呢他这一生呢他出家能够正果，能够这个智慧能够开发，但是呢很穷，哎，实际上这个呀这叫真正的大势力。你看他后来他跟母亲俩人啊，后来还有一个妹妹，结果呢他出去学了一个咒，学了一个咒，一念咒呢他舅舅那大势力是37个人正在屋里开这个宴会，结果他念了一个咒，那个一个马把一料蹶子把一个柱子踢倒了，房子一塌砸死了35个，这就叫大势力啊，你说是他叔叔势力大还是米拉日巴势力大，哎，这就叫大势力，这还是米拉日巴势力大，三十五个人完了，剩了俩是谁啊，他叔叔跟他那个婶子俩最大的仇人没砸死，呵呵，这也是里头有果报了，哎，有大势力就是你修智慧啊你力量就大，哎，不管是身体的力量这个智慧的力量都大，哎，你做事容易成功，这是这个 注意，现在只回答了问题，咱们跟前面结合一下，佛回答他的目的是什么。佛这个观音问呢、啊、说六度有什么果呀，说有这六个果，问的目的是什么呀，是前头这个说的，说要无故恋你才能到彼岸。于什么无故恋呢？于波罗蜜多诸果欲受，六度得的这些果呀你都不要顾恋，就是不要求这个，不要求得大财富，不要求往生善趣。注意，你说我求往生善趣，我得了人身，我是为了学佛法，这是求大菩提，这是求大菩提。这儿说的这个果呀，就是说我就是为了得人身。你说这个那个外道啊，有很多就是求这个的，我就是为了得这个成仙人，成天人，这就是求往生善趣。不要求这个，就是单独就求这个果，不要求为众生主，不要求这个身心快乐，不要求这个大势力，就是像世间的这个个子大，这个很聪明啊，你个子大聪明，办事容易成功，在世间呢可以造大恶业。所以呢这六个呀就是不顾恋的。当然说你也不反对，你也要得这些果报，你因为得了，你造了六度，它必然有这个果报，你必然得这个果报，但是你对这些果报呢不顾恋，就是说不拿它当做最终目标，不拿它特别重视，不拿它当回事，不要顾恋它，它呢只是你修行成佛的一个工具，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即报恩中，就是刚才我们分析的那个报恩，哎，有人拿这个报恩作为人生最高目标。你看那个武侠小说里头经常有这个，因为他病了那个救他一命，或者说那个人正在打他那个救了他一命，就为了报这个恩啊，认为这就是英雄啊。这个义气我是看的不多了，什么据说那个是哪个里头是谁谁，很多人我看在网上说最佩服这个人，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他就是报恩。那个看了一个什么电视剧，叫那个叫秦什么，就是讲破案子的那个一个电视剧，那是几年前看的了。其中有一个大侠，就是他病了快死了，那个女的给他点钱救了他命哈，结果呢他就，我就是你的仆人，好，这一辈子就跟着你了啊，你的命令就是最高指示。你说这个，哎，就是这一类的被人们认为这个很高尚的一个事业，在佛教看来，这个东西啊你是说不清楚的，究竟是你报他的人还是他报你的人，这个是无常的，哎，是来回转换的。无始以来我们都互为父母，你说谁报谁的人，哎，真正的报恩就是什么呢，赶紧修行到彼岸。到彼岸你就是什么呢，六通都有了啊，不是六通都有了，这个至少五通都有了啊，你来度众生，化回缩和化身度众生，这才叫真正的报恩。你把人呐、啊、用方便善巧度到彼岸去，这才叫真正的报恩。所以呢修行成佛，这是真正的报恩。说我就在这报恩，我一辈子听你的话，你说他能说出什么好话来，呵呵，他贪嗔痴，你帮着他贪嗔痴，造点恶业，然后下一生呢有这个因缘，还帮着还来这个入轮回，还来堕入轮回。所以呢都是增加你堕入轮回的业力。所以呢于这六种果报呢不顾恋，这是这个叫无顾恋的那个意思。下边一个就是第三个，叫无染浊者，啊，不是，是这个第三个是无罪过者。无罪过是就是无有过失，就是你做这个事情做得对，修行的对。什么叫过失呢？就是位于如是波罗蜜多无间杂染法，就是中间不间杂烦恼。现在呢观音就给问了，说世尊，何等名为波罗蜜多间杂染法，就是说什么叫修六度的时候往里头间杂，这个间就是往里头加杂染法。佛说，善男子，当知略有四种加行，就是说有四种情况啊，是你修六度的时候往里头给掺杂东西了，掺杂烦恼了。第一个，无悲加行故，就是加行就是加力修行，在你加力修行的时候啊没有大悲心，你这个修行啊就叫见杂杂染法了。说没有大悲心有什么坏处啊，我有点悲心就行了呗，我不吃，我有悲心就是好事呗。你没有大悲心呐、啊、你会坚持不了，你会退转。你就好像这个我们那个你比如说那个有一个北京有一个老头，他没事他捡垃圾，捡了垃圾卖钱，卖了钱干什么呀，支援那个就是报纸上登的那个山区啊困难地区孩子上学。然后这个哎这个事迹很好，然后记者采访就登在报纸上，登在报纸上之后呢，他的亲戚朋友就来了， 说我现在急着用钱，你那个给我一点吧，你那个你不认识的都给你，你我都不给一点啊，甚至那个不认识的什么街上的地痞流氓都来了啊，来捐献点吧啊，大爷没钱了，弄得这个老头你看这个就是说你做点好事啊做不下去。那个舍利弗有过那种故事啊，舍利弗有一生啊也是发大悲心要成佛啊，结果呢碰上谁呢，碰上好像是地势来试他啊，说我妈眼睛瞎了，说要找一个好眼睛，说那个那舍利弗一跺脚说好我就给你吧，弯了眼睛给他，说我那个要右眼不要左眼，舍利弗想我这好，说这个那个一个能挖出来，两个眼能挖出来，一跺脚右眼又挖出来了，说你这个眼睛是怎么着，先脏啊还是什么啊，反正不能用啊，往地上一扔踩了。舍利弗一看这个众生太难度了，这我折腾了半天费这么大劲儿，弄他没用，好我还是修我的阿罗汉，还是修小乘，退了。这就是什么呢，没有大悲心呢、啊、就容易退。说怎么有大悲心，你要认清真正的因果，并不是你在布施，是你在还债。你呀、啊、因为以前贪，所以有这个苦的果报，有六道轮回的果报。你要想真正的出轮回这个六道轮回，必须要把你的债还清。所以呢要发大悲心，不要背自己，不但背自己的苦，所有的众生都跟你一样，哎，都是陷在这个大苦当中，为了度自己的苦，为了度所有众生的苦，下决心一定要成佛，不成佛度不了，成阿罗汉不行。成阿罗汉实际上根本没有见真师，实际上根本不是圣者，实际上他就是什么呢，强说我不喜欢苦，强行的把这个说没有人我，用理上啊没有人我，佛告诉他了就是没有人我，我不为这个假我去贪嗔痴，在现行上强行的把现行的贪嗔痴断掉，这是一个暂时的成果。你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出定之后啊，还是要这个回向向大再接着修的，这个成果是不能保持的，这是一个假的成果，佛教的化成，不是真正的入涅槃。所以修小乘不行的，一定要发大悲心，一定要这个就是说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什么，一定要成佛。实际上你到正出地菩萨之后啊，这个境界就变了，空这个一切法都是空的，时间也是空的，这个而且你有神通，你那个时候度众生啊，见了真实之后度众生，一切都就变了。所以呢一定要下决心成佛，实际上就是到见道，你那个整个境界啊就改变了。所以要成佛的愿呢不能变，要发大悲心。所以说如果你不发大悲心是什么呀，你会退，就说舍利弗会退，像那个捡垃圾的老头就那点小事他想弄都弄不下去，但是你如果真的有大悲心的话，那就可以坚持下去。对，所以这个无大悲的修行啊修行不到底，所以这是第一个。如果你没有大悲心，没有下决心说我就是要成佛就是要处理，你修行这个就是就叫见杂杂染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如理加行。什么叫这个加力修行的时候什么叫不如理呢，就是我专修一度不顾别的，这叫不如理。比如说佛说了六度，第一度布施，好我就修布施，我使劲布施，这叫不如理加行。为什么呀，你专修布施得大财富，你如果特别努力的话可能就是天人报，再努力的话可能那个天还非常高，哎，大自在天，他化自在天，就是看到别人有什么功德你就他化自在，能够把别人的功德那个就是看到什么来什么，因为你那个福报太大了，大自在天的就是那个那福报的太大了，结果呢白耽误功夫不能修行，这就叫不如理加行。就是说六度啊，一个是你要明白六度的关系，六度每一度都是为前后一度打基础，最后是为了慧度，最后是为了正果，是为了出离，这是六度的这个合理加行，如理加行。你抓住一个专修，我专修忍辱，我专修禅定，就是修一个的时候不顾其他，这叫不如理加行。你看那个翻过来有这一句佛的解释，说不如理加行者为修行余波罗蜜多时。什么叫余波罗蜜？余就是剩余的其他的，说修行其他的波罗蜜多时，于余波罗蜜多远离失坏， 与其他的波罗蜜多远离失坏，远离就是不修，失坏就是没有那个波罗蜜多了，没有那个道彼岸了，就是只修一个或者两个。这两个余是相对而言，就是前边那个余呢是除了后边剩下的，后边这个是除了前边剩下的，也就是互相是其他，那就是咱们说的单修一个或者单修两个波罗蜜多，不能够最后统一到慧度上。说单修慧度行不行？说你前头都是目标，最后不是就为了慧度吗？单修慧度啊也不算如理，也不算太好。单修慧度会出现什么呢？就是那个米拉日巴那种情况，就是修行容易得成就，但是呢这个没有福报，没有福报。结果你看他前头找师傅什么非常困难，但是他呢最总算还是有点福报哈，家里还有点钱，最后还找到上师了。那个故事叫那个罗汉托空钵大象带璎珞，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兄弟俩修行，一个出家了，一个是呢专修智慧，不修这个别的，一个呢是在寺里头什么事都干，就帮着寺里头这个做这些事儿，不去读经书去。结果下一生呢，那个做为寺里做事的人，大象力量特别大，特别勇猛，是那个国家里头最勇猛的，这个打仗这个能够那个击败敌军。结果国王呢给他最好吃的，给他带璎珞，大象带璎珞。那个呢又是出家正得罗汉了，七天是几天，这个要不到饭吃，罗汉托空钵。这就是这个专修一项的这个偏食，都不算如理，哎，这叫不如理加行。三者不常加行故，常就是恒常坚持。什么叫不常加行呢？就是懈怠，就是懈怠。说这个修得太累了，歇会儿不行吗？歇会儿行啊，这个就是他这个懈怠就是指的不修行。你比如说我走得累了，我打会儿坐，坐的时间长了容易上火啊，我静心一会儿，我念会儿佛号，变一变，这不叫这个懈怠。懈怠就是中间不修行，哎，比如说今天我们出去玩一趟吧，啊，这个什么，当然说，这个毛病太重了，就跟吸烟似的，不吸不行啊，实在不行，非得出去玩一天哈，玩了一天，放松了放松，回来能接着修行了，这也不算这个，不算这个就是大懈怠吧。懈怠就是不常加行，就是说不能恒常，不能无间修行，哎。第四者不因重加行，什么叫因重呢？因重就是认真、郑重，哎，有恭敬心，就是把这个成佛的事业啊当做一个神圣的事业，以很恭敬、很这个就是有惭有愧的这种心呐，认真的修行。说我整天都是在修行，但是呢，就是不认真，这就是犯了第四条。哎，虽然也是在修行，就跟那个说的，一边念佛一边打妄想，那个不耽误的。哎，佛声佛号不断，但是呢，那个跟那个谁啊在那吵架的事儿也这个照样那个能那个想得很远。这就是属于那个就是不因重，就是不特别认真修行的这个效果不好。这四个呢是什么呢？是见杂染法，就是在修行六度的时候呢往中间掺杂了其他的烦恼。你看这个要求很高啊，他这些烦恼并不是说我在修行六度的时候起了贪心起了嗔心这种三毒烦恼，他这个是要求很高的。你不起大悲心，起小悲心，这就叫这个见杂了杂染法。哎，你修偏修一个度，不重视其他度，这就叫不如理，就叫见杂染法。你不能够无间修行，就叫杂染法。你不能够认真修行，效率很高的修行，就叫无间。所以这都是这个地上菩萨很高的境界。但是呢，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呢，就要来这样来修行。下边这个也讲完，世尊。何等名为非方便行？为什么讲完呢？因为这是一个，就是说无罪过，就是无过失，就是说你修行的正确。修行的正确，一个是要有这个，就是不要有这四种加行。再一个呢，就要离非方便行，就是不要用那些不是办法的办法。什么叫不是办法的办法呢？看佛的解释：世尊，何等名为非方便行？善男子，若诸菩萨以波罗蜜多饶益众生时，但设财物饶益众生，便为喜足。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设就是拿着，我拿着财物给了众生，便为喜足，就是哎，我度众生了，而不令其除不善处安置善处， 而不是接着呢让他呀从不善处，这个初不善处安置善处。什么叫不善处啊？六道轮回叫不善处。安置善处是什么呢？就是到彼岸，不让他引导，让他到彼岸去。如是名为非方便行，这就不是六度的办法，就不是六度，因为你没把他渡到彼岸去。何以故？善男子，非于众生唯作此事名实饶矣，并不是对众生你失了布施了财物，这就叫做真实的饶矣，这是假饶矣，不是真实的饶矣。为什么呢？佛举了一个例子，譬如粪秽，若多若少，终无有能令成相结。这个例子是什么呢？跟你这个佛在一个经里头这样说过，说这个世间人呐，追求名利啊，就好像屎壳郎，屎壳郎啊，屎壳郎这个，你看他老滚粪道干什么了？那是他的这个财富。这个屎壳郎要向屎壳郎的小姐求婚呐，他要滚很多的粪道，滚很大的粪道，滚到这个小姐面前啊，让她看，一看，你看我有这么多啊，这够养活你的了。他那个产卵这个要产到粪道里头，哎，这个。佛说呀，这个追求名利的人呢、啊、就好像这个屎壳郎似的。他说什么呢？他说呀，说我是食粪者，我有很多的大粪，这个我肚里满是粪啊，我家里还有很多粪啊。我们人呢就是这样，你看把那个汽车开出来，把房子装修得很漂亮啊，这个别人能这样装修，我这样赶时髦，这个穿的这个都是名牌，就是说我有粪啊，我满肚子都是粪，我家里也有粪，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什么？名利就像大粪一样污秽，实际上那都是烦恼，都是烦恼，不是这个香的东西。真正香的东西在哪儿啊？在彼岸，在佛菩萨那儿。跟这个对比呢，这就是粪秽。说你呢？说我用财物布施，等于是什么呢？多给他一个粪道，对不对啊？哎，等于多给他。你给他粪道的多少，若或多或少呢，你都不能让这个粪道就变成相结，也就是说你不能让他在生死轮回里头就得到快乐。哎，你让他这个好好的这个生活，吃饱了结婚生孩子啊，这个不是给他这个就是，反正就是后边让他好好的烦恼嘛。人那个烦恼是无尽的，而且人的烦恼，人还是善道啊，人还是善道，一生几十年很快的就完了，你帮他这个度过这个难关，他马上转到下一生，不知道上什么道里头去了。所以呢，你给他广用财布施，不是真正的饶益，甚至我们说还可能起点，当然有时候你会起好作用。哎，一看这个居士真是不错啊，跟你拉关系拉好了，拉好了呢，慢慢说点佛法，哎，慢慢信佛了，当然这就叫出不善处安置善处，把他领到佛门里头了。这你就叫到彼岸了。哎，你那个如果要是广布施，不管别的，好，他本来这个有烦恼有困难，你帮他解决了，他好好的去轮回去了。你如果不帮助他呢，说不定呢他烦恼我要这个解决烦恼，哎，有一天看到一本佛经，一看，哎，这个能解决烦恼，说不定他这个找着解决烦恼的办法了。哎，你把他弄得舒舒服服的，那叫富贵难学佛。哎，他还不去找这个解决烦恼的办法去了。所以说，如是众生由行苦故，我们所有的众生啊，行苦是什么呀？就是说，只要有行为就是苦，只要有行为，你说现在挺乐，马上你就苦就来了，行苦、坏苦，这个，由行苦故，行苦就是只要在时间当中就是苦，哎，习性是苦，它本质是苦，就是所有包括你乐的时候都是苦。我们说过，没有乐，什么叫乐呢？苦减轻的时候你以为是乐，实际上它的本性还是苦。无有方便，但以财物暂相饶矣，可令成乐。就是说你在这个纯是苦的人生苦海里头啊，没有说你给他一点钱，给他一点帮助就能够让变成乐的，哎，找不到真正的快乐。唯有安处妙善法中，唯就是只有把它安放到安处到妙善法中，就是能够引导他出离轮回的法的这个佛法当中，方可得名第一饶益，才可以叫做什么是第一饶益啊？就是布施饶益。六度的第一个饶益不就是布施吗？这才叫做布施。所以说真正的布施就是法施，让他知道佛法，知道这个用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出离轮回，这是真正的让他离苦得乐的 真正的帮助。好，今天就到这
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嗯。